SpaceX, PayPal, and Zip2. I certainly didn't expect for any of these things to happen. Honestly, yeah. I just knew.
OK，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最新的一期《素质不详》，我是对马斯克这个人呢有非常好的好感的喵叔。
大家好，我是四海啊。虽然说创造了最低播放记录，但是今天想来继续和大家聊聊科学的另一个方面哈，因为我每年都会再给自己算一算，所以既然喵叔说了他很崇拜的马斯克哈，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很科学的方式来分析分析这个人？
我们现在也起到了科学扫盲组的作用的，
有点。
大家好，我是当当，然后在医学这方面也是小有研究。
Hello， 大家好，我是聊聊。那么刚刚的那个当当老师就是我出名的二哥，那我们主要就是做玄学这一块的内容。然后也希望大家能给四海大哥多上点流量啊。
我现在心态很平和。
不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聊这期节目？因为之前我和当当老师录了一期节目，那期节目剪到一半了，有点没剪出来。当然，除了有我个人的原因啊。更重要的我是觉得呀，这个玄学节目啊，很多的一聊啊，就聊得太不正经，就聊得太个人化了。就是你比如说我帮你算个命啊，我给大家算个流年大运呐、啊，俗。所以今天我就想聊点严肃的，对，就是咱们给马斯克算算。
我们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来聊这个天儿？
就是因为我最近对马斯克太好奇了，就是他成立了美国的这个对 Doge 这个
帮人家节本增效去了，
对，开始裁员对吧？又放火箭，又做电动车，电动车最近在美国还被砸，哎呀，我就很好奇啊，就是因为这个新闻呢，我看了之后我就很好奇，未来就是这么一个涉及官商两地的这么一个人，他未来的这个命运之路怎么走？所以我就跟当当老师一聊，我说咱们不聊那些
个人的事情，
对，小恩小怨那不算什么，咱聊点大的，咱聊聊马斯克，咱聊聊全人类，咱聊聊火星，
对，
对吧？咱们看看，
咱们是往月球努力，人家是往火星努力，
对，咱们不要从星盘上看人生，咱们要从人生上看宇宙，从人生上看星盘。
描述这个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做的事情，你说的那句话就是不要从星盘看人，从人身上去看星盘。所以这是我为什么熬夜通读了马斯克的自传。
好，
他这个真的，他的八字跟他这个人真的非常的契合。
行，那咱们就开始了。那马斯克的八字儿，他生在地球南边，咱们要算时差吗？
算老外的八字儿跟咱们给自己算是一样的吗？
就是说法它都不一样，就是无论你用哪种方式，只要你能够说到对的地方，他认可你了，其实你那个当下的时间就是可以的。对，所以没有一个标准。有些人他们会很讲究说我一定要换那个时间啊，倒那个时差，
对，
但不一定，这个主要看你跟就是来访的人的沟通，然后他觉得那个八字如果他觉得你跟他说的是 OK 的话，其实就行了。
丹丹老师，作为一个严肃的玄学节目来说，我们肯定不能这么说，那你得说说你的观点，我们要不要算时差，我们要不要算南北极，对吧？因为毕竟他是在南非生的，南非那是南半球啊，对吧？那跟中国的、这个、
要不要跟咱们这儿完全反着来，
对，跟咱们这儿看的这个星星都不一样。
来，我们聊聊老师在旁边也摇了摇手，你来补充一下。
对，聊聊老师是这个主要主攻这个西学方向的，对吧？
对啊，
聊聊老师你自己为什么进入到玄学这行业呢？
为了生命的真谛吗？
是吗？就因为听了心理学，
不是，
然后变成玄学了。
其实当时是因为他们说算得很准，但我后来发现
算得不准。
为什么我就不是很准？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在算了之后，我还是在努力的去做事情，所以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其实我算过之后，我自己
逆天改命了。
也不算逆天改命，只是说那一件事情它会由于我的这个主动性它会发生变化。所以占卜的它的原理什么是根据我当下这一刻我提出问题来去推测未来。那如果我知道了、
这
个、那这
是个心理学，
不是，这是占卜，
但是它不跟你当下的状态吗？
对呀、就占卜就是啊，所有的占卜都是这个原理。然后呢，
但是你改变状态了，
对，当我心态变了或者说我的观点变了，那么我再重新去算，那未来就会变。所以其实人他的主观能动性其实会很大程度上去改变一些小事，但是命是什么？命是我们大的框架，就是这个我们一定，比如说在28岁一定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是遇到的事情
具体是啥，
高和低难度它就不一定了。
我就是很奇怪，很多人说这个东西算命这个东西啊是 自己不能给自己算的。
嗯，其实是可以，但是很多人他做不到我完全客观。
嗯，哦，你呢？
我不给自己算。
嗯，
因为我都知道，如果我都在很好的做事情，我们都在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就不需要去那什么，除非说要看这个合伙人，或者说未来我们再去见什么人，哎，我们怎么样跟他能相处的更好，我们可能才会看一下。
但是西学方向这个起源也是在伦敦地区，对吧？
他其实已经比较，因为再往前其实会发现他也不止在那个地方。
嗯，
所以就是他再溯源其实要回归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赤道几内亚，
真的很远。所以其实后来我也在溯源的过程中发现，所有的文明他们其实它都有共同之处，所以在某一定程度上，他们就我们的人类真的是和谐的大统一的这么一个存在。
那我们要时差和南北极颠倒什么之类的？
如果说按照星盘的算，其实就是拿它当地的经纬度以及它当地的时间和日期去开盘就可以了。
OK，
但是就是八字它为什么之所以这么争议大，是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文化非常的丰富，所以各门各派它都有自己的这种开盘的方式。
嗯，
但无论用哪一种，我会发现它会莫名其妙的跟
最后结果差不多，
对，
都比较契合。
嗯，
但是我就想啊，如果说我们要算时差，那实际上在北京生的跟在新疆生的那时差也不一样。
不是，你时差是体现在生活上，但是你正常的时间大家算的都是北京时间。
对的。
嗯，这是按时区来算的。老祖宗可没时区这个概念。东八区先生之类的。
对，就是原来看太阳然后怎么怎么定时针。但是，
对，
哎，你不是人家本来也最开始在南半球生活，对吧？后来是到大美国去。不是，所以他本来人家所生活那地劲儿吧，他也不是咱们不是古老的东方，所以说要不要倒这个时区，其实也还行。人就在当地生活，那就那套整个搬过去，是不是也可以？
哦，少一点。
我这么说有点道理
的。
对，而且其实就是像我们国家那个真太阳时，其实是一个意思，一个是北京时间，一个是真太阳时，它其实就是一个是真实的时间，一个是我们按照北京时间统一的时间去计算的。
行啊，那。
所以其实这个就
算吧，
已经算好了，我文档都写出来了。
OK，
文档都写出来了。我觉得在讲这个之前的话，还是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八字里面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叫做天干是外显，然后地支是承载，是土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斯克这个八字呢，他从年柱上这一开始，他坐下是一个偏印。大家有没有打开那个？要不我们打开那个问真八字一起来看吧。
我们先把这个 老马的日生辰给分享一下。
对对对，
1971六月28早上7:30，我都背的了。
哎呀，
就是不是你已经在书中跟他产生了思想共鸣了？
专业，
是的。
我的看太多了，我这两天，
这两天就感觉我二哥就跟马斯克同床共枕的，
我在下面乐的共鸣。
对，
可别瞎说，
这不是个严肃的节目吗？
刚还在严肃。对，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大运第一步，然后我刚刚说到第一个关键词是天干是外显，地支是承载，对吧？然后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八字里面的理论叫做根苗花果
啊。
哦，这个大家
根苗花果，
对，年柱是根，月柱是苗，就这样根苗花果，
这就是我们种花种草那个根苗花果，
就是那样一个一个非常流动的过程。就是八字跟占卜一样，它都是有侧重点的。所以我们是需要在这个八字当中去把它的侧重点找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马斯克他在年柱上的地支是什么？偏印，对吧？坐下一个偏印。
偏印你能先解释一下吗？
偏印的话有没有经常听说过印人会怎么怎么样？这样
没有
没有，咱要不先把时伤给大家再说说咋回事
啊。印人的话，我们一般就说这个人非常聪明，然后他呢，
我以为非常潮呢，哎，
非常的聪明。
你不是那个印，
不是那个，他
是
正印
啊，就是
然后他非常
印泥的那个印章，
对对对对对，
哦，
印章的那个印，他是非常聪明，然后同时呢，他对精神世界的需求也特别高，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马斯克他从八字里来的第一个，从他的那个根开始，就是从他的印开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大运流年，他第一步走的大运就是正印。
你是说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吗？
第一步大运嘛，我们可以看到是8岁开始的吧，然后第一步大运走的就是一个正印的运。这个时候天干上的正印是把他地支上的那个偏印给带出来了，所以 你们想一想马斯克小时候的经历呢？
被老爸念
啊，对他老爸，
对啊，
他老爸是一个
马斯克传里面不是写了吗？对吧？
对他老爸是一个非常阴晴不定、情绪变化很快的人。
嗯，
然后我想给大家讲到这个印的话，
嗯，
其实我们可以从马斯克这个人身上来看一看他的这个印。
嗯，
这我都是从他那个马斯克传里面截取出来的一些语句哈。他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埃隆还有一个习惯就是神思恍惚，自己走来走去，对别人的行为视而不见。所以他是对他太专注自己了、嗯、他一旦专注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的话，他是很难听到别人给他的一些话语的。
嗯，
所以他从小就是这样一个性格，而且印人他非常执着。他当时有一个事件是他要去参加他一个表弟的那个生日宴会吧，但是他因为他那个时候考试没考好还是干嘛，他妈妈说那你就别去了，你在家吧。结果他一个人，他几岁的时候走了2个小时的路走到了那个表弟的家里面。
执拗的孩子，
对他的专注力。然后还节选了一些他的那个就是他童年时期的一些事件吧、嗯、比如说他当时因为年纪太小上不了学，然后他妈妈是去求了学校的老师说，那我觉得我们家孩子是个天才，然后能不能让他来上学、嗯、结果一个学期之后他的老师就跟他妈妈说，他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恍惚状态，听不进去别人说话，他一直看着窗外。我说你要注意听讲，他说树叶现在变成棕色的了。这就是幼年时的马斯克。
哎，他小时候是不是有点孤独症的状态？
对，他自己在自传里面说他有点孤独症，但是没有确诊过、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印这个东西从根上出来一个东西对马斯克他这个状态的影响。就而且再加上他们家童年嘛，因为爸爸妈妈离婚，然后爸爸是一个非常阴晴不定的工程师，
嗯，
所以他童年其实过得不是很快乐。离婚之后他是跟妈妈一起过的，但是妈妈呢因为经济条件不如爸爸，又要养3个孩子，所以他工作非常的忙，没有时间管。马斯克他基本上小时候就是看书，他就是非常喜欢看书，他就跟他的书作伴。他也写到他后来做了一个让他觉得自己特别后悔的决定，是他到爸爸那边去生活去了。
嗯，
他跟着那个情绪状态特别糟糕的爸爸去生活了。所以小时候的马斯克你可以看到他的专注力非常的强，但是他在可能在情感啊或者是人际上他是会稍微有一些缺陷的。
对，但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他很专注，尽管是在这样的家庭里边他也能够成长起来。
对，
就反正没有内耗嘛。
对，他从来不内耗自己，他耗别人他觉得
别
人
都耗走了
他觉得别人都是傻瓜，他说他不想花费那些时间做一些无意义的社交。
嗯，
这就是印从这个根上给他带来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就是用八字里面的食神怎么去推运。
嗯，
对，跟外面大家先讲那个身强身弱啊，什么阳刃驾杀呀，不太一样。今天我就只用这个八字的食神来给大家推一推，让大家看
一下。刚才说这个印也是食神，正印和偏印。
对，他们都是食神的、嗯、食神当中的一种嘛。
嗯，
所以这是他第一步。他走了一个偏印的运，面上天干给他带来的直接把这个地支的偏印给他激发出来了。这个是印第一步大运偏印的正印给他的影响。
哦，正印。嗯，
他第一步是正，第二步才走的是偏印。
我就说普通人如果问这个运势的话，你比如说在2025年、嗯嗯、这老马可得罪不少人对吧，现在成立的这个我们
政府效能部门嘛，
对，得罪了这么多人，又开这个又开那个，你觉得他会不会受今年的自己的这种任性的骚扰，等明年这车也不好卖了，火箭也射不出去了？
不会
啊。是吗？
不会。
现在他可车不好卖了，根据美国市场的调查，这个月的特斯拉好像整个销量都下降了。
但是最近不是在国内的数量涨了吗？
国内现在大家好像也都爱比亚迪了，更具性价比。
我从网上查好像是最近升上去了点、嗯、然后他那个股票的状态不也是起来了一点。
但明年他确实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对于他们这种人、嗯、其实有压力反而对
他
来说他
很享受压力。
对，他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嗯、
所以他这种就刚才没说就是说食神，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很身强的人嘛，所以扛得住任何那啥。
哎呦，还真是涨了。哎，没有大跌之后啊，这是
他不是说身强，是因为他的那个环境以及前面几个那几个神的影响，他会非常享受这个。
哎，这是什么样的人？
对啊，我看完之后我也在叹气、嗯、我说这什么样的人啊。
所以人家不经常说一句话、嗯、就是天才和疯子其实他们就是一线之隔。
对，
正官一般他代表的是那个权力嘛，
嗯，
对吧，然后像什么代表的人物就是像老板啊这一类的、嗯、然后他们通常会比较喜欢控制限制
PUA你，
有责任心、嗯、啊， 差不多，但是七杀就可能会比较相反一点，他会很独裁，但是他同时也很自律啊、节制啊，像这些的词语都是根据他不同的那个情况，他会有不同的那个显现的方式嘛，对吧？然后正财的话，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务实。
正财这种就是正常只能打工拿，收的钱也没有特别多。
马斯克也是正财哦，他成为首富的那一天，他就是正财。走的那一年就是正财的运，那不一定的。然后正财的对应就是偏财嘛，也就是说不稳定的收入啊，或者是意外的收入这样。然后正印跟偏印其实两个的性质差不多，正印的话它更加是在学术这一类，它可能更加是学术，然后偏印就可能偏向精神自我这一块了。然后下一组是比劫劫财，其实这两组也是差不多的一个用神，然后比劫的话都代表的是兄弟和朋友这样，
比肩是帮你的，比肩是拉你后腿的。
也不一定，马斯克用的就是劫财。
但是劫财就是自己如果能力强就是我劫别人，
对，
然后如果我自己弱能力不强就是别人被把我劫了，
就是打个劫然后能不能成功的那一个。
劫财他这样子的话他是非常独断的一个人，他很自我，对，他非常独断很自我，
所以你说的这些好像都很映衬他呀。
对，你等会儿就会发现他八字里面正好走的那几个大运，然后用的那几个食神都特别的贴他，然后包括最后还剩两个就是食神和伤官嘛。然后食伤的话他们就是说这两个性情算是比较温和一点，然后食神就是比如说他就
吃
对，对，那个食他就比较
享乐，
对，享乐主义吧。伤官他就更加喜欢艺术这一块儿，更加喜欢出风头，
然后特别爱白活。
我就想知道我现在能买马斯克的特斯拉的股票吗？
我觉得他后面可能不一定在做，就是不一定花这么多心思在特斯拉上面，他可能会搞别的新的科技的东西。
还在关注他你买火星
放火箭对吧？
对，那个是他从小来的使命
理想，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买 SpaceX 对吧？
我同意，我同意。
但这是一个太长线的投资了吧？
但他真的，他你看他的那个自传，真的，他从始到终就是他小学时候。今天你不还说是不是他拯救了宇宙？然后我还跟喵叔说是宇宙拯救了他。就在他很难过、非常孤独的那一些时间，他是靠电子游戏，靠这些外星的科技探索，他自己走过了那一段时间。然后你会发现，他后面交的那些朋友，其实都是在这科技这一块跟他们有。跟他有共鸣的才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所以我认为他后面还是会做科技相关的。他在2013年还是哪一年，他自己的一个生日宴会上跟那个蒂尔，是哪个亚马逊的创始人吗还是谁，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真的很热爱人类啊，这是他的使命感，
所以他把美国那么多人都裁了。
他要帮助，你可以理解为他要帮助美国建造一个更好的那个什么之类的，
更好的世界。
对，因为他一直想把人送到火星上，他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到底跟火星是什么样的渊源？你
确定把人送到火星上是件好事吗？
因为他火星在当时在那些救赎了他呀，他那么一个小小的他，
就在他的认知里面，火星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神圣的殿堂。
对，
所以刚刚捋了他小时候，他这么寂寞，他这么孤单，他这么。专注和执着就在于他的印太多了，
对，
就是他把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我要去研究我喜欢的事情，
对，
所以他在某一个领域，就是他这个科技领域、宇宙领域，他才能有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花费了很多的精力，就是我和那个东西已经合二为一了。
就是我觉得可能中国的家长听了之后就塞，我儿子或我闺女什么时候才能那么努力学习，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可学习的，就是人天生的，
对，他就是觉得那个东西有意思，
对，而且
八字上能不能补一补学习不好的这种，向马斯克学习一下，
具体看八字啊，有些人的八字很强的话其实是可以做一下，但有些人他八字就是表现的比较平淡比较一般的话，那就再说。那就再说。
这个话说的有点残忍。刚才捋到他小的时候，
对，
是不是接下来就是辉煌的那段了？
还没有，还到他第二部偏印呢。其实他偏印那一步算是过的，
这个时候是和是火星之间有了链接了。
没，这个时候还没有到链接，这个时候是他的第一家那个公司，他在做他第一家那个地图的那个公司的 Zip2。然后他那个时候第二部大运嘛，我们可以看到第二部大运偏印，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天干是有个人对吧，然后走的是偏印的大运，天干是人
人身大运嘛，对吧，
人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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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买 SpaceX 而不应该买特斯拉，对吗？
我同意，我同意买 SpaceX。
聊聊老师有什么想说的？
没有，
你笑得那么开心。
喵叔还在上一趴，我要买哪个？
对啊，我觉得其实我们作为务实主义者来讲啊，我们算
来，分析他就是有目的的。
对，我算来算去，你觉得马斯克能坚持到特朗普离任吗？从他的命势上来看的话，就因为你看他现在得罪这么多人，对吧？开了这么多人，他好像和某些的，就是特朗普现在的这些团队里的成员也有些不和，对吧？
他坚持不到。
他坚持不到。
就他俩的甜蜜期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
坚持不到。我觉得他最终的理想，他还是要做他的科技公司，他不会在政客上面花费太多的时间。
对，他要是想从政的话，也不敢得罪那么多人。
他从不了政，在
他从不了政，
对，
他真从不了。
他是非洲人，对，选不了这个美国总统。
我都那么有钱了，还不中啊？
不中，对，他能当州长，但是他当不了美国总统。
他也不会当。
因为他的出生地是非洲，限制住。你怎么？你希望他成总统？
不是，我就想说，你看看哪里的月亮都是一样圆。
他的车现在还能买吗？
车那就不是用算卦的，那你得看。但是从他的自传里面，他对生产的每一个线、每一个细节，他真的是把控的要死的。
人家那不都是为了上火星的技术，然后先放在车里吗？就约等于我们也上过火星了。
也可以吧，
约等于我们是先坐上了火箭，
体验过、
哦、对，
体验过那个技术，
先起个步。
反正他对技术，从他的整个的自传，包括就他对技术要求真的很严格，巨严格。他中间有个细节说，他说他如果当时在那个流水线上发现哪个细节不对，他会直接站在那里等那个工程师过来。真的是一个细节控，也是他自己。他一开始是准备全面自动化做那些流水线嘛，但他后来发现全自动化还是有蛮多小的细节需要他去优化的时候，他直接就在那个厂里面开始工作了，一天都不休的，睁眼就是干，人家去盯那个。我们讲完那个小时候那个正印，然后他18岁这个偏印，也就是说他还是在保持学习嘛，这一块他学了那些基础的编程啊，然后游戏什么什么的。
哎，我很感兴趣一点，就是特朗普现在和马斯克合吗？就是他在八字上来讲，因为特朗普的生日是1946年6月14日嘛，跟四海你很像啊，你们都是双子座。特朗普是
不能这么算，人家8个柱呢，你不能只差这2天就成。
特朗普这个是上午10点54分生的，根据公开的出生记录啊，美国纽约皇后区。
当当老师疯狂排盘。
对，
就是我看网上不是说特朗普是个吉土是吧？
我就不知道了。
1946年6月14号。
对，
据说他俩贼合，或者在某一
程
度上贼合。
上午。
对。哎，我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我很好奇的，我就想知道马斯克究竟他能够活多长时间。
这个还真不能说。
这个就算泄露天机了吧？
对，这个还真不能说。
泄露天机的话，是对算命的人是有影响的。
是吗？像他这么牛逼的人，这算泄露天机吗？
应该也算吧，生死是天机吧。
是吗？
但是有些是你写在表面上，或者他们是往回推的那
些。这能算出来吗？
可以，
可以算，但是我们算了也不会说。
就是那个当老师，就是你觉得现在马斯克面对这样的一个窘境，你从这个命理上算，因为很多人说这个他有可能成为这个美国未来的总统，但是实际上他是在宪法里边他是不可能竞选总统的。你觉得他能成为火星的星长？
我宁愿投这个选项，我都不投他当美国总统。真的，他不可能去做这个。他非常讨厌跟人社交，他非常讨厌跟。
那他可现在梦想是在火星建一个国家呀。
所以
他
会
掌控一切，
喜欢的一切。
你觉得他能成功吗？最后成为火星的酋长？
如果说这个是可以实现的话，我觉得那酋长还可能还真的是他。
不是2030年他就要飞向火星吗？
就你从八字上看他能行
不？我看他30年的大运，看一眼啊，我都忘了。
30年他就不在地球了，对吧？地球还能看到他的大运吗？
30年，
对，他要真去火星的话，那个八字怎么看？
你等我研究研究。我现在还没研究出来。
去火星之前，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啊。火星之前先看看。
咱们看看他25年和26年的，25年已经过了，现在
四分之一了
。对，
25年的话，
你觉得他跟特朗普最终还是会撕裂，对吧？
还是会撕裂，因为他就是他本质上他那个到现在内部七杀太明显了，他整个人太霸道了，所以刚看了一下特朗普的八字嘛，对吧？然后特朗普是那个吉土的日柱，然后 马斯克他这个是甲木，
嗯，
其实这两个甲和己在八字当中来说
是
合 的、
嗯，
对，所以合也能说得过来，但是最终马斯克这个人他七杀的性质而且太明显了，
你
不是
从心理学上分析吗？这个听着好像是性格问题，
不是他俩到底谁选择的谁或谁吸引的
谁，
谁
爱的谁
啊？对。
谁爱的谁，那我只能说最后撕裂的那个人肯定是马斯克，
嗯，
因为他想要的是掌控一切，
不过了，
对，他想要的是掌控一切，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他现在那个七杀的运势，
现在他可是得跟着老川的脸色那什么呀，所有的授权都是川普给他的呀，
不，那你看后面吧，我觉得要撕起来也是他先撕，
嗯啊，是吗？
对，
他撕川普吗？
对，他可能真就说不干就不干了，
嗯，
他我觉得我
不干了和撕是两码事儿吧，
嗯，
比如说辞职和不干了，嗯，
但是你要对于马斯克这个人来说，他当他提出来那个说不干了或者什么，对于他的性格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
所以从命理上我们看2026这个川普有一劫，
嗯。嗯，哎，26年两个人都是丙午大运，哎，
嗯，
一个食伤，一个消印，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嗯，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消印夺食嘛，就是说这个有消和印这个大运会把它会破坏它原本格局里面的食伤，
所以，
哎，所以我看起来他们26年还真的是会
有
一个比较大的那个，
嗯，这劫会怎么样呢？
这个推不出来，让我要能推到这个程度，嗯，我早就不在这
儿。你这至少来一句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我觉得他们俩最终还是得撕起来，而且因为马斯克他肯定不会低头，
嗯，
他肯定不会低头。
我
当时坚信他不会低头，
川普也不会低头啊。
所以啊，
嗯，
所以啊，两个人都得死，就因为他现在那个一步一步他那个大运把这个人的那个控制欲的那一面全部激发出来了，所以他肯定不会低头，
嗯，
如果就是现在你看川普至少还会给他授权，还会这些，如果后期川普不给到他，
嗯，
就说他想要做的那些肯定就不行了，
这就是逼他离开地球的原因
啊，也有可能吧。而且他后面我不是说他的八字是用印吗，
嗯，
他后面还有一个大运他用的也是印，所以我会偏向他后期会继续创新或者是继续在做科技上的事，而不是跟这些政治有相关联的。
那都已经到航空太空了，他还能再往哪儿创新啊？
你这么相信他2030就能上就当求主去了，不一定。
所以这还是
他马上他，我昨天哎，我今天还说了嘛，
嗯，
他马上58岁的大运还行，也是科技这一块，但是他68岁，
嗯，
就是2038年那个大运，他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对，他首先一个是那个天克地冲，比如说他天干是，哎，天干是那个
甲木，
没有流年的那个，
哦，
流年大运那个，他那个大运的天干是丁火，然后地支是
太，哎，马斯克属什么的呀？属蛇的吗？
猪啊。
这个生肖对运势有什么影响吗？
生肖还是相对说比较宽泛一点，
嗯，他管一年，你管的事儿也太多了。
对，生肖比较宽泛，
嗯，
就还是你要正儿八经看还是八字嘛，
嗯，
毕竟，
okay，
毕竟四柱呢，对不？
所以2026年对他是有一劫的。
嗯，然后他要到，反正这两年2627还真不好说，
哦，
一直到28年他才会重新开始做一些新的项目或者投资之类的，这两年我觉得还真不一定。
对具体的事情，那最好就是去算卦，去卜卦。那卜卦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西方的塔罗啊，什么占星投资呀，
嗯，
什么卜卦占星啊都可以。
嗯，
那东方就是六爻、六壬、奇门都可以。
所以要是说买哪个股票的话，就看塔罗牌或者卜个卦。
对，或者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去把这个股票它什么时候上市，以这个为它的出生日期来去排它的八字，然后去看它的运也是可以的。
嗯，
就是算命里面常常讲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理，
嗯，
就是算你有你的子嗣，对吧？
啊，
有
的。
你有多少个儿子，
但
多
少个这个其实基本上不太算得出来。
嗯，
然后这个会涉及到，哎，做点玄学揭秘嘛？
做点玄学揭秘嘛？
这个涉及到就是很早之前，因为玄学大部分人都是跑江湖嘛，然后江湖里面有一个词叫做阴曜，阴雨的阴，就是那个词，它的意思就是类似于我会去套你的话这样。
哦，
嗯，
对，所以它会涉及到里面这么一些技巧，包括你看以前人口流动，
这是你们这个行业里面小技巧，
对，就是
大技巧，
就业技能，
就业培训。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见到马斯克本人，是没有套到他话，这算的也有时候不准，对吧？
我对我的占卜还是很有自信的。
嗯，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是古代他们其实有孩子就会生， 所以其实他们那个时候算的会更准一些，但现在就是
但生出来不一定能活呀。
对呀、啊，但是他就是看出生嘛。所以他不管你死活，
不管你死活，
就是看你能生几个。
但是他应该是跟自己子女的关系不怎么好，
他跟他的他关系不怎么好，
对，
肯
定不怎么好。
今年抱着
你看八字也不怎么好，
抱着那男孩都去特朗普的这个总统。
但如果你说这样子就叫关系好的话，那肯定不是。
对呀、
啊，人家性别都转换了。好，我之前还想问你说，比如说这个 X 对于他来说到底有什么
意义？
意义对，或者比如说，要从风水或八字来说，这个 X 这个字母还有没有什么说法？
这个倒还没有，对，这个倒没有。这 X 他好像就是他从小就比较偏爱的一个字母，
所以就是其实他的这些产业的话，也像他的子女一样，是不是也可以怎么看？
对，这些产业就是他的孩子，他自己亲口这么说过，也可以这么看。
就是、
而且他、他后面马上就会在他走完那一步应运68岁。应该是68那一步运是不是一个食伤的运、啊、食神吧好像。
现在马斯克还没有到他人生的极致对吗？
还没有，他还在探索。
他还能比现在更牛逼。
对啊，他肯定还要再做新的东西出来的。他绝对不会就是说、哎我现在做了这么多他还要再做。
而且就是在占星里面的话，一个人的才华其实约等于他的这种后代子孙的。因为
这个怎么理解？
才华嘛，就是你可以输出的东西。一方面你可以去输出作品，你可以输出比如说像马斯克他造这造那，这个可以算作他的孩子。那同样的，他自己本身生的孩子也是他的作品。
他现在的作品可太多了，13个了已经。
对啊，所以
而且已经开始叫什么基因改造了。
对，所以说就是一个人他有才华就代表着他桃花会多、他孩子也会多，那孩子就包含人的孩子以及他的产出的作品，对对对，
哎，那所以比如说他某一个新的项目然后成立的那个日子是不是也可以作为八字来算一算接下来这个项目行不行？
是的是的，
那我们给 SpaceX 然后起一卦看看到底什么时候能上去。
什么时候人家已经上去了。
你要说他真正到火星我觉得还得等。因为他的食伤的运走在就是他68岁那个运、那个时候
你的意思就是2030年这次发射会失败对吗？
我觉得是这样。他那个
我得记录下这历史的一刻、就是、
我要是说准了我到时候出名呢。
对对对对对对对。
请大家重点留意，
重点
收藏这期节目，
收藏一下这期节目。
OK、当当老师你预测就是马斯克上火星会失败对吧？
啊，对呀、
就是通过我们这次算的，
通过我们这次的八字来看的。
聊聊老师呢，
真的可能不太行，
真的可能不太行。
对，其实就是运气真的不太好，有可能他发生那天的就整体的环境什么的是不
太好，就这一年挑不出一天能行的，
就不是说挑不出来一能行的，而是说他选的可能就不太适合。就是这种环境就不利于他去发射这个火箭，
一发射就爆炸，一发射就爆炸，
不是也不是爆炸，而是说可能不太顺利那种。
对，
听上去我们太不像一个严肃的这个节目了。
但是没关系，我们两个已经先发表了惊人的言论。
对对对对对，就看这惊人的言论能不能落实了。哎，如果有一天真的落地为现实，我就不过了。你觉得就从目前马斯克的这几项生意来讲，汽车、火箭，当然还有他的脑机接口，这个他目前最主要的这几项生意来看，你们觉得他更适合做哪一个？
我觉得他只要做科技的都适合。
那现在
太疯了，
科技这词儿很宽泛，因为无所不包啊。我说话就他现在裁员美国政府里面的人也是多少包含着科技含量的。
但你要说这个的话还确实起卦还不太好起。它涉及到4个产业嘛。来起个卦、4张牌谢谢。
哪4个领域啊？
就是火箭、脑机接口政治和汽车。
记住你现在说的顺序啊。
OK。
第一个是
火箭。
第二个是
脑机接口。
哦，前面两个的第二个会比较好。第二个啥来着？
脑机接口。
哦，对，
脑机接口。
脑机接口这个它是慢慢做是能 OK 的。但是对他来说这个版图会有一点大，所以他做出来的这个过程和时间可能要久一些。而且他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在我怎么构思的这个阶段，就是其实他做这个是 OK 的。就是等于说他是在时代的这个洪流里面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相对来说是被推动的。
我看最烂的好像就是政治。
对，然后像火箭的话，它相对来说是他自我会认为我是比较能做得好的，就是我是已经在去做这件事情的。
OK。
但是 就是怎么说呢，由于可能现在的技术各方面不是非常的能够去托举他的这个愿望，所以其实他现在也是停留在我想，但是比脑机接口是要多了一步，我已经在做了。但脑机接口更好的是因为它是被推动的，它是一个大趋势，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点，
就至少好像离那个爹就是离接地气儿稍微多一点，
哎，
对
对对，
那个太遥远了，咱都站不着人家。
是的，是的，是的，虽然说它现在可能在火箭的推动制造上已经有了一些涉猎或者说一些行动，但实际上对它来说，对它这个行业来说，只是小小的一步的刚刚的开始，一喵喵，一喵喵，哎，对对对。脑机接口其实它要是真的做起来还挺好的。
哎，咱们中国人总讲这个父母这个所谓的八字儿也会影响孩子的，对吧？
对，像我之前接的个案的话，有一个孩子的妈妈来问我，她说这个孩子到底是来
报恩的，
报恩的还是
来报怨的？
报怨的，对，她就这么问的。
哎呦，
但其实
就这么发生的
啊。
是的，是的，确实是
有很多惨案是吧？
对，但确实是那个妈妈的问题比较大，然后孩子的八字他有点像马斯克这种，他是非常会非常偏执的一个人，所以他需要给他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如果马斯克的父母没有离婚的话，他会像现在的人生走向一样吗？
我认为没有那个如果，他们已经离婚了，他已经走成这样了，而且你看他的八字就是他会非常的偏执，然后细节狂，控制欲就是这样。然后说回那个小孩吧，他的八字也是这样，他也会是就是非常偏执的一个人，然后当时我在跟他妈妈聊天的时候就也说了，我说他可能就是不太听话，但是你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嘛，对吧，我说你让他自己再探索探索，但是那个妈妈就觉得啊，完全不行，
就是
我就觉得
家长掌控欲也太强了。
其实这就是由于父母他不了解这个孩子他怎么去使用，就他不了解这个孩子的出厂设置，所以他会认为他要按照家长的那个方式去培养。其实所以我才说，其实自己先了解自己才能更好的了解身边人。
所以当年马斯克家庭的这个情况对他来说也不一定完全都是坏事儿。
对啊，
给了他足够的空间。
他妈妈是很给他足够的空间，他妈妈因为他忙着打三份工，他没时间管他，所以他才有那么多时间去专注的看书或者是说去学习那些东西，
就不会被送去课外班学习各种其他的技巧了。
所以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坏事了这个。
而且其实就是从他那个数字里面看啊，其实他是有那种我想要依赖谁的那种想法的，但由于他父母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依靠谁，所以就建立了他当下或者说那个时候他只能靠自己，他玩游戏自己消遣，他找到自己情绪的这种出口，这样子他把这种我想要去依赖转化成了我对一个事情的就是细微的分析和深入的一个探索，所以就是虽然童年挺惨的，但是可能他就是要经历这些事情才能变成他现在的样子。
所以实际上他有这样的命，但是能起来的话还得看他的运。
对，也要看他自己，他的运真的太好了，前面两部运就真的把他那个
今年下半年的运怎么样
那要看个人的。但今年
我们现在不就看的
他说的就是马克思那
马
斯克接下来这
个
运怎么样。
马斯克今年都还行，他还是依旧在他的一个
非常风生水起，
对，依旧在他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领域，他在做他自己很想做的事情，所以他今年下半年还行，但是到了明年就不太好说。
也就是他小时候把他所有不好的运都用光了，接下来就是跟定他就好了。
白揍就是不好的运用光了，
不是啊，就是爸爸妈妈那个时候的状态，会吗？会是这个意思吗？还是
不是？我觉得他小时候的运其实是好的。因为他把他整个的那个天发不是那个天赋都激发出来了。你如果是说换一个小时候走的运，让他走了一个比较平稳的或者是说比较好一点的，我觉得不可能有今天这个马斯克。
因为我不是也我关注一些有人也在说他有60年都是比较不错的运，所以他这个好到底从哪儿的好，我们到底跟比如说我要关注他，我要买他，到底要买到什么时候，就是68是吗？
买到58左右，对，68之前就别买了。
X 吗？还是特斯拉？
我同意 X。特斯拉刚看那个牌感觉也不太行。
不是，我们得声明
了，
本节目纯属娱乐，不做成这个投资指导。
对，不构成投资建议。
他如果能好好利用宣发就还可以，但其实就整个市场已经不是那么的有利于他了。
对，
而且就是可能竞争的，包括电车啊这个市场什么的已经被分掉很多了，
被比亚迪淘汰了。
对，
但只是说它现在能还能有一些名声啊什么，是因为它本身之前就有这种它自己的这种光环的一个笼罩，然后所以大家还会我觉得这个车很好看呀，然后呢有马斯克的这个什么加持啊。所以他现在还能卖，但其实已经是在走下坡路了。
嗯，这个只是聊聊老师个人的建议，对吧？不构成投资建议。
是的，是的，是的。
嗯，你这么不看好特斯拉？
就是相比较它，
嗯，
就相比较它之前的，肯定是没有那么的风生水起了。
嗯，
就这个汽车领域。
那马斯克的财运还有多少年？
对，
马斯克的财运，他走到58岁那个运了。对，58岁那个运还能走起来一些，
那也快了嘛。
58岁那个，我觉得他的财运还是能再
起一下。
对，
现在才多少岁了？
快了，快了，
71，71年的嘛，
71年的，
55。
特朗普一下台，他就完蛋了。
我觉得他是58岁，他在做科技这一块，他还能起来。但是到68岁的，就是2038年这个大运的话，我觉得他是整个人精神状态可能需要注意一下了。
嗯，
他跟所有人的人际关系
疯了。
对，他可能最后的一个落脚点会回归在这个地方。
嗯，
我认为68岁会是他，
有个坎儿。
对，那个运开始转，直接开始转到往下走的那个。
哎，所以你们就是主要还是从他那个食神来说，就是不是比如不看他什么大甲木，他喜欢什么命，然后回来那个和谁谁比较配，不是从这个体系说，对吧？
我可以这么说，我看八字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会先去找他八字的主线，看他的八字在表达什么，而不是上来说甲木就要配己土这样。你先把主线的给他抓准了，然后你再去说这些细枝末节的时候，他的准确率是高的。但如果你上来就说，哎，这个甲木怎么怎么样，其实你是有点偏离八字了，偏离他的八字。
那个就是他晚年的话，其实现在应该算晚年了吧，就60岁之后，
正是在闯的年纪嘛。
对，就反正60岁之后，其实他还是要操心的事情比较多的。
哦，
就是他不是那种我能够去放手的人。
嗯，
他其实在最后一个运，就60岁之后，整个后面啊，他还是比较操心的，而且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而且像他，如果从数字里面看，这种189的运，其实就是我要事事都操心，而且同时这些事情他是会让我觉得有些难度的。
哎，当当老师，我就说一个人在不同的地点，比如说我昨天在波士顿，今天在北京，那我的命运会发生改变吗？
不会，除非你在换了一个地方后待了至少半年以上，它可能才会有一些运的变化。
哦，
如果你只是改一两天，不管用的。
就出差不改变命运，
不改变，除非你要待半年以上。
我这事儿我可以躲一下，换个地方。
对，就是有的人会说啊，我的那个运在上海比较好，他就会去上海过生日，但是他只待两三天是不能去改掉
左右他的人生命运。
对，除非他就在上海定居了，那是 OK 的。然后像在占星里面，他会有那个地理占星，那个时候就能排出来他在地球上在哪个位置会比较好。
这套体系其实出了地球之后，比如说因为马斯克的终极目标是在
火
星建国，
那就没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把那个位置换掉嘛，其实就是你平移到火星也可以，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火星它那个，比如说这个小岛在哪个位置，然后那个小岛在哪个位置，这是我们不知道的。
位置是指经纬度吗？还是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其实真的我一直很好奇，他为什么对火星如此执着？但是就是这个，从他的八字和他的命理当中或运当中，到底能不能看出相关的联系来？
这个联系看不太出来。
嗯，
对，实际上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所有的包括你。用占卜啊，任何的一种方式去测那个投资啊，或者做投资，其实你会发现都不准，因为那个信息变化的太快了，这不是一个占卜能捕捉到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目前，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无论是特斯拉还是 SpaceX， 我们所做的这个占卜的基础，不就是以马斯克个人的命运为主？
嗯，
这块也不准吗？
以他个人的命运是准的，但是你要说你确保某一个投资他一定对你来说是盈利的话，这个
就是他不可能天天都是一直向上的，他也是有小跌宕起伏的。
我们只是说大的趋势你可以往这几个方面，但是说你要就是防止有些人的投机的心理，就说那我就往这个或是干嘛直接
就那我就拉个长线是不是也还行。
你可以选择拉长线，但是不适合投机。
哦，
对，
反正就是加减最后总之就是正数，大最后得出来是个正数，所以你就慢慢等 但是你要说那个，比如说我卜卦就是此时此刻，
嗯，
但是并不是以后都是一定是好的，
嗯，就是你整个大的趋势是可以给你把握，但是你是说我从这个时候进，然后我要赚多少钱，然后我再说这样子的是做不到的，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然后包括很多人他们不是喜欢用那个占卜去算那个股票嘛，你像股市每天变化那么大，那不是你一个卦能够看到的东西，所以不会去说用那个去做一个投资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我可能我今天想买一个什么股，我抽一张牌，我看看一个大的走向，我觉得行，那我可能就买一个长期给它放在那，我也不会说短期内要它干嘛。
嗯，所以老马可以先长期等待一下，
嗯，长期持有一下。
那你觉得老马有可能会请个风水师傅来帮他更旺一下吗？
这个看他自己吧，
就或者他命里边他有没有可能往这方面偏一偏，转一转，觉得可以帮我一下。
不不不，在他的世界他就是
我就是最牛的，
对，他就是最牛的，我就是。
我想问，就是算这种真的会消耗自己的所谓的业力吗？
主要是看你对这件事情还有对这个人介入多少。
嗯，
就如果
那我们肯定介入不了马斯克的生活。
对啊，那这种就是仅当娱乐嘛。如果你介入的太深的话，确实会有。
我们四个人聊可能介入不是很多，但如果有十亿个人聊，那就会影响到他。
嗯，
所以就是
那我们至少有6000多个听众。
那我们可以加加油。
怎么开始东方
怎么诅咒他们？
神秘力量操作一下嘛。
神秘力量。
你的意思，我要有100万个听众，我要说什么，以后马斯克就能干什么呢？
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说的话其实会形成那个言灵的所以人越多说的东西越多，它是会成那个，就跟那个你走的路多了，它会走出来一条小道是一样的。
嗯
嗯，还是挺有意思。
这我们又转到鲁迅了，那
走的人多了，说的人多了也变那啥。
对，所以就是得上流量，
说着说着就真的成真了。
对对，说对，真的是
这
样，
真的是
这样。
所以咱们日常说话什么的都稍微注意一下，
说点多说点好事，
多说点好话。
对，
我其实不知道啊，我很想了解，对于占卜师的这个世界来说，那你对你来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命中冥冥注定的吗？
就是它是有一个框架的，这是我们命。但是运会随着我们每天不同的发生有一些起伏。
是运的起伏对这个命的影响大吗？
命它是一个大的框架。
嗯
哦，运是前面讲的，你如果10岁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赚钱了，可能你运走得好你赚的会多，你运走不好你就赚的会少一些，但是你永远都会在10岁那年开始赚钱。打个比方，你23岁的时候一定会遇到一个女生让你心动，你运好的时候可能你就跟她结婚了，但如果运不是那么好的话，可能你是对她心动但是没有结果。
就是上下浮动。
对，它是一个波动的。而且就是有些人他性格会比较坚韧一些，就是他遇到一些不好运的时候他反而能激发他的潜力。但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从小被溺爱啊，或者说就是家里面人就是什么五指不沾阳春水，他什么都没有干过，他没有能力，那即便是他运好他也抓不住那个机会，因为他自身的能力达不到那个要求。所以其实一切都来源于这个人本身，然后这个人的本身可能就集合了什么他的家庭啊，他的性格呀，他身边的人以及他的圈层，他是一个集合体，他不是一个非常单一的一个片面的。
对，他们像游戏数值，我给你设定了多少多少多少，他是有你自己可以操纵的范围的。
是的，
对，
反正都跟王思聪一个时辰出生的话区别也都特别大。
对，
这个就是拿到同样一个
剧本
你可以把它完成什么样子。
是的，
对，
那是
关键在于
我感觉上命运在玩我呀。
那你现在就要 play 回去啊。
对，你要把这个主动权拿回来。
你要认为是命运在玩你的话，那你
怎么拿回主动权呢？
我觉得还得看运和命的配合。
对，你这是
先拿回主动
权。说回来，
对，就是
你得有这个能力能够让你拿回主动权。
嗯，就是首先你得意识到你是什么样的人。其实还是回到自己嘛。
对，
就是你要先
去自己的认知要
对。
听上去这是玄学的高考的死循环。
但确实你需要在生活中去体验，可能就是你没有做过这个行业就不太清楚，但我们两个就没有给大家放鸡汤的意思。
哎，对对 对，比如说一个人的认知他是 A 的样子，但我们可能会看到 ABC， 但是 A 的这个人他是没有办法看到 B 和 C 的结果的。所以就是首先先从自己了解，我现在当下是认识到我是 A，那当我能接受我只是非常片面的时候，我就能去接纳更多的这一些机会和选择了。大家 好像就是会有一些普信，就是我特别牛逼，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说的是对的，其实就缺少了看见更多可能性的一些机会，
然后那一些可能他就真的会带着你把你这个人生玩的不太一样。所以就还是拥抱一下这个世界大家。
对对对对，拥抱世界之前先拥抱自个儿。
其实我觉得你们说的也特别像认命，就是你认识清楚不是我就认了什么也不改的这个认。
对
对
对,
对,
对，是的。
但是真正你能够认识清楚以及看到，就比如我就写成这儿了，你的问题在哪儿，你能不能认识到改到，但我觉得真正能做到的还是少。
对，所以
我觉得还是得看你能够到什么程度。
对 对, 对，是
就告诉你了，你得规避这个，你能不能做得到，
或者就是我认识到我要规避这个，我能不能找出更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事情。
这个也是我们两个现在做占卜就是一直在帮大家。
嗯，
对，而不是说上来我就告诉你，哎，你这婚姻宫不好，你别结婚了，你结婚不行。
觉得这个 AI 算命靠谱？
真的不靠谱，因为我有朋友他在为 AI 那些八字的古籍什么，但是你弄出来就 no、
嗯、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 AI 它是有那个逻辑的，它有那个框，你要先
它那个逻辑不就是根据咱们现在的这个就是所有的命相书里面的风水八字来解释的吗？
在所有的命相书它也不一定都是好东
西、啊、但是我看很多塔罗牌师现在非常信奉这个 AI 算塔罗、啊、
是这样，但是也是不是很那个。
嗯，为什么呢？
因为它没有那个灵在。
对，因为它少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个互动，
它少了那一点灵，
就是
说选一点就少了那一点灵。
对，
它可以很公式化的给出来，它可以帮你计算，就好像奇异博士一样，他演算了好多种方法，但是他最后他们复联还是干成功了。
哎呀
Yeah, 可能 AI 它能帮你搞成前面所有的但是你人来做的话，你跟他的沟通，你跟他的碰撞，可能他就给了你另外一种、
嗯、
然后你用这种就 OK 了。
就是永远不能小看人的那个主动性。
嗯，但是我们都是就是命运之中的芸芸凡夫俗子，怎么就会这个灵就会对这件事儿起这么大作用呢？
这个我觉得你需要先去体会一下灵。
嗯，
因为这个是人生命中的一个体验。
怎么体会灵呢、
这么说吧，这个世界 AI 是看不懂的。
嗯，
只有人才懂人、
okay、
从人出发来，我来给出你的那个，就是因为大家现在觉得 AI 算命很方便。
对、嗯、
然后他们会很信，比如说 AI 我给你一个什么建议，他们编起来也特别靠谱就你哪个方位用什么什么那个什么
嗯
都可以，但是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太信这个东西，让它成为你的一种指导、嗯、你可以拿它当娱乐，但他不能够成为你的指导，
或者说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成为自己的指导，就是只有你自己才能成为那个指导、就是、
不是说算命的不能给自己算吗？
是你接下来你怎么决定怎么走。
对，
你看自己、啊、
就是哪怕那个算命就是说你以后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决定权还是在自己的手里，你可以去衡量和去。
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有的时候还是被命运的无情的拉扯。你看我们曾经聊过一期叫求而不得，就是你会感觉，
因为是这样的、嗯、就是我们的愿望和我们真正的内心的渴望不是一码事儿，因为我们的愿望是通过大脑去以为的、
嗯、
但是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不是我们通过大脑去运行和计算的。就比如说很多人他说我很想要钱，我还要赚很多钱，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没有钱，是因为他内心其实他渴望的就是我想在这个舒适圈里。
你有的时候都没看清自己真实的愿望是啥、
yeah!
你只是你以为、
yeah!
嗯、得过且过嘛。
所以就是比如说他们看八字的话，比如说有些是透出来显出来的，但实际上是藏在里边的，那才是。但是你有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藏在里边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说你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
yeah、
嗯、因为我觉得像喵叔的话、嗯、他一直以来可能他觉得他有各种坎坷，但是我觉得他的、
嗯、
就像你说的马斯克一样，他前面做的那些不需要去想这些事情、嗯、因为我有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有能力去改变这些问题、
嗯、
他所以不会意识到自己真实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只有一天你真的摔得够惨的时候，可能才会真正
静下。我摔得很惨了。
没必须没有、嗯、可能在你现在只是说，但是
脸着地。
脸着地疼吗？
疼啊，不然我也不会。
也就是疼嘛。对，所以就是你还没有到真正思想去考虑你的这个问题的问题、嗯、你要真有一天沉下心来去想，或者你真的有一天真的认了他们给你算的这个东西的话，你再去想。
就是当你真正的面对自己的时候，这个事情真的很难。那当时的希望，你的希望，无体亲像稻草人，人生何必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
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